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超直白心理学要停更了，感谢大家这一段时间以来的支持。详细资讯请看今天节目的资讯栏，谢谢。
欢迎收听超直白心理学，我是小白。
好，我是颜志龙。
上一集呢，我们讲了一个常见的心理现象——验证偏误，就是人呢会因为一开始对某些事情有既定的想法，所以不自觉的想要证明自己的想法是对的，于是在搜寻资料的时候，你就比较倾向于去找支持自己想法的资料，进而忽略和自己想法不一致的证据，然后也会扭曲资料去迎合自己本来的想法。此外呢，也可能会有选择性记忆的现象，比较容易记住和自己想法更一致的讯息。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要记得回去听上一集哦。
嗯，对，那我们上次讲了这个验证偏误会导致像刚刚说的你在收集讯息、解释讯息甚至记忆上面都会有一些偏误嘛。
嗯，
那这次我们来讲这种所谓的验证偏误是怎么造成的，以及有没有办法可以避免它。那一开始我们先讲一个算是经典的实验啦，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好几个经典实验，对吧？
嗯，
比如说
第69集的六度分隔，我记得那一集就是要怎么样可以找到林柏宏
哎，
还有第72集的棉花糖实验，以及80集的为什么医生会误诊罗森汉实验，还有87集每个人都可能是恶人史丹佛监狱实验。
对，所以其实也有一个经典的实验跟验证偏误很有关系，那教科书里面几乎都会谈到，用来讲所谓的认知失调。认知失调，失调就是那个内分泌失调那个失调。
嗯，
那这个事情呢，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在1954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陶勒斯马丁。
嗯，
这个陶勒斯马丁他是一个家庭主妇，然后据说他具有自动书写的能力。
所以什么叫做自动书写？他是 ChatGPT
他就像你知道有那个伏击鸡同的鸡伏击，就是有四个人拿着轿子
去写字
啊，下面是不是有一支笔在沙上面画？
对，
这个就是类似这种，就是自动书写
哦。
好，所以他有一次自动书写能力就写下了关于世界末日的一个讯息
哦。
好，那时候那个陶勒斯马丁他就说：“
我感到我的手臂有一种刺痛或麻木感，我的整只手臂暖暖的，一直到肩膀。不知道为什么，我拿起了放在床边的笔和纸。”然后我的手开始用另一种笔迹写字，我看着这笔迹感觉它很熟悉，但我知道这不是我的笔迹，我意识到有人在使用我的手传达一些讯息。
嗯，
见鬼了吧
那其实他那个自动书写就写出了一些内容嘛，然后这个他的内容大概是说来自外星的高度文明告诉他说那一年12月21日会降下大洪水，会造成像世界末日一样的灾难。
嗯，
但是呢，外星人呢其实是人类的守护者，他对地球人是友善的。
嗯，
他们会在12月17号，就是大洪水的前四天，派飞碟把相信这件事情的人给救走。
嗯，
你相信吗？
不相信
多半我们不会相信，对不对？嗯，但是有一群人相信了。这些人呢，他们你看啊，如果是你现在要准备等着飞碟把你接走，你会做什么事？
我会去哈
他们把工作辞掉，
神经病啊，
他们退学把财产捐掉
哈，
或是去处理财产交代财产，他们就是这么相信大洪水要来了。
那他们就全部都去到第51区
没有，他们就在那个陶勒斯马丁 他家那边，因为那边是算是他们的总部啦。好，那总之那时候有一个心理学家叫 Festinger， 这个在社会心理学算是非常有名的大师啦。因为这个件事情沸沸扬扬，所以新闻就报，报了之后他就发现这是一个做研究的好机会。
嗯，
所以他就提前大概2个月，因为这个新闻很早就出来了，他就派一群人混进去假装是信徒。
嗯，
然后就开始在里面做观察跟研究。
嗯，
好，然后他们就去投入参加他们的活动，然后就是要取得他们信任嘛。里面还交代说，就是说在整个观察过程中如果发现了一些很值得记录的事怎么办。
对，就
他们假装说我要去上厕所或是干嘛，
然后写下来
或是录音录下来。
哦，
因为要趁记忆犹新的时候嘛。
对，
对不对？这是不是很像那个无间道？
对啊，
就是他们要交易白粉或是武器或是枪支的时候就假装去弄个理由出去打电话。
嗯，
对不对？就类似这个样子。好，那果然预言那天来临了， 然后这群团体的人就在他们教团的总部，就是陶勒斯马丁的，可能是他家的庭院或什么，在那边等飞碟，准备要被接走。而且这中间还有一些程序，比如说金属物品，像女生的胸罩那些全部都要拿掉，因为据说金属物品会干扰飞碟，类似这样子。然后时间到了，我刚刚讲说在世界末日的前四天会来接，他们在那边等，结果预定的时间到了之后飞碟
没有来，
没有来，怎么办？
可能延误了，隔天会来。
欸，你很适合当那个迷信的人。欸，他们不死心，就多等了一两个小时，结果还没来。然后这时候就有一个像小白一样的人跳出来说，啊，其实外星人是故意的，他怕我们如果仓促的上飞碟大家会很乱，所以他刚刚那是给我们先演习一次。真的真的，上面是这样记载的。
然后他们又回到屋子里，
他们又回到屋子里的。后来过了晚一点，那个林梅就说，啊，我收到指示了，时间改了，凌晨一点才会来。结果他们又在等等等等，结果
还是没来。
还是没来。就这样来来回回四次飞碟都没有出现，
诈骗集团。
后来一直到终于到了世界末日那天，这时候信徒的心情是
非常的沉重的，已经等了四天了。欸，
而且更重要的是世界末日就要来了。还没有把你接走，你不紧张吗？
不紧张啊。
他们就很紧张，对不对？因为世界末日要来了。这时候林梅又收到了一个指示，当然后来飞碟又没来了。
对啊，
那怎么办？大家是不是就很沮丧？
对啊，可是世界也没末日啊。
所以林梅收到了一个指示啊，他的指示说上天决定赦免地球，让我们地球人不用毁灭，因为他被整个晚上坐在这里诚心等待的信徒感动了。
什么啊？
所以上天决定不要毁灭地球。如果你是信徒，你听到了之后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好像英雄拯救了大家。
他们就到处去跟人家讲说，对，就是我们拯救了大家，大家那个上天或是外星人被我们感动了。
我觉得老师，我都没有看到你的本，我就这么对答如流，我真的很智商很像那一群人。
对对，你完全能够同理他们的感受，
的
对吧？那这个研究当然也是很戏剧化，但是它是真实的一个事件。然后他在教科书里面或是当初 Festinger 他去做这研究，他想要探讨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认知失调。我刚讲认知失调，什么叫认知失调？就是说你如果脑海中有两个不一致的想法，或者是你的想法跟行动不一致，你会处在一种很不舒服的状态。
哦，一定的啊。
所以你会想办法要让它一致。举例来讲，一个人有可能喜欢超直白心理学但是不喜欢小白吗？
有可能吧。
几率很低。因为这对你来讲就是两个不一致的想法。我喜欢这个节目，但是我却讨厌他的主持人。这种不一致的想法会让你觉得不舒服。所以你会想办法要让他一致。一个人有可能喜欢小白但是不喜欢颜志龙吗？
不可能。
不太可能，几率很低。
了解，
我们是绑在一起的生命共同体。
没错，
因为不一致的信念会让人很痛苦，所以我们不太允许出现两个不一致的想法。所以最近有听众留言嘛，然后有一个听众我觉得很有趣，他就说很喜欢我们节目，
对，
每天晚上，
对，都是我们的声音陪伴他的。
每天晚上都有小白和
颜志
龙的
声
音陪睡。我是就有想说，听众喜欢我们声音好，但是他讲陪睡，我就会觉得怪怪的。
为什么？
我会想象他有一张很大的床，他躺在中间，小白躺左边，志龙躺右边的那
种，太幸福了吧？
画面，开玩笑的啦。那所以总之，为什么会有验证偏误？其实就跟刚这种认知失调有关。你喜欢某一个东西，可是出现一个跟这个信念不一样的，不管是事件或是想法的时候，其实对你来讲这种感受太不舒服。所以你就要去合理化，让他们变得一致。上一集我们其实有讲过 BTS 的真果喝酒直播嘛，然后很多人批评，可是粉丝跳出来防卫，为什么？因为喜欢真果跟真果喝酒形象不好，这两件事情是不一致。
对，
对你来讲这是很痛苦的，所以你就必须要想办法让它一致，然后你就很容易出现所谓的验证偏误。
那就是盲目啊，跟爱情一样。
可能是啦。至少没得手之前是盲目的。对，但是就是简单来讲，为什么人会出现验证偏误？第一个是为了要让自己的信念变得一致，也就是要缓解这个认知失调的状况。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捷思，捷是捷运的捷，思考的思。好，那这个英文是 heuristic， 虽然在心理学蛮常用的。什么叫捷思？就是你会用最简便的方式思考。譬如说，我以追剧为例， 你知道现在看那个 Netflix 因为太多剧了对吧？
对啊对啊，
他的剧介绍下面有时候会有 hashtag 会有关键字，
对，
现在我讲两个关键字看你会看哪一部片比如说一个关键字，这个剧的关键字写发人省思，
嗯，
然后另外一个剧的关键字写轻松风趣，
哦，
你要看哪一个？
发人省思。
真的啊。
真的啊。
哇，小白好有好有程度哦。因为我本来设定这个梗是要讲轻松风趣，不是30分钟笑一场，你就会觉得你比较想看轻松的东西。
嗯，
好，不然我现在这样，发人省思，轻松风趣，
嗯，
神魂颠倒，
神魂颠倒。
我跟你讲，我看 Netflix 只要看到神魂颠倒这种关键字，我就完全不看。
为什么？
我就觉得那一定就是很拔辣的，为什么会有个剧的关键字是神魂颠倒？
就是
你不觉得这很奇怪？看这个剧干嘛？
就里面的人让你神魂颠倒，很舒服啊。
对，简单来讲就是说，我本来想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并不喜欢很费力的思考，我们希望能够轻松一点，其实这某种程度也是我们超直白心理学的节目，有时候你要跟漫谈型的节目竞争其实并不容易，
对，
因为虽然我们尽量的轻松，可是事实上我们的知识浓度还是比较高的，
嗯，
可是漫谈比较轻松，
没错，
所以会选择超直白心理学的听众都是跟小白一样发人省思，
没错，
是不是？那重点就是我们不想太费力，所以你去阅读或是理解跟你想法一致的东西跟不一致的东西，哪一个费力？不一致的比较费力，
嗯，
因为要阅读不一致的东西你需要花更多的脑力嘛，
要去理解它，
对，可是如果今天阅读跟你想法一致的东西是比较简单的，
没错，
所以现在假设我放10个新闻标题在你面前，或是你去上网搜寻，你看到一堆新闻标题出来或是一堆连结出来，这些连结里面有一些跟你的想法一致，有些跟你的想法不一致，你觉得哪一个你比较会点进去？
想法一致的，
没错嘛，我们不太想看跟自己想法不一致的东西，
对，
所以就算你去搜寻讯息，客观的搜寻，你在点击的时候你还是会去点那些跟你想法一致的东西，这就是验证偏误的原因，因为你不想费力解读跟你讯息不一致的东西，实在是太费力了，
所以这也可以说为什么现在那个 Podcast 比较有名的节目就是受欢迎的，就是因为你理解它不用太费力，
对，你理解它不用，你甚至可以不用理解啊，
嗯，
你只有声音在旁边，
没错，
我们的节目是属于，坦白讲我觉得我们的节目是属于你如果没有很用心听，你有可能就
什么都不知道的
节目，对对对，有可能是这样。
对，啊，
对不对？好了，那我们改做漫谈型哦，超直白心理学，我们下次见。
说不定大家很喜欢我们漫谈啊，
是是 是，
但是要聊什么？如果空谈的话，颜志勇老师会很痛苦。
真的，就算大家喜欢，我也做不出来，好不好？可是你看哦，有时候我们在跟人沟通的时候，会有鬼打墙的状况，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做，就是说你觉得你已经讲得很清楚，对方就是听不懂，听不懂，听不懂，原因是因为我们习惯用自己的框架，
嗯，
来处理这些事情，
没错，
用自己的框架来处理，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它不费力，它不会累，所以验证偏误有很大的一部分在于我们不想用很费力的方式来处理事情，
嗯，
而跟我们想法一致的东西是最直接的、最简单的那种处理方法，所以它就会强化你的验证偏误，
嗯，
所以你知道之前我们曾经有听众好像第一次看到我的照片，就是可能在 FB 上出现的时候，
嗯，
他说，哦，原来老师你长这样，就他没办法把我的声音跟影像对在一起，因为事实上以前只听声音的时候，他脑海中会形成一个框架，他有他的想象，小白这次在签书会露脸也是嘛，我相信很多人看到小白就，那个声音是配这张脸，
哦，对啊，
其实他们在听声音的时候对你有某种不切实际的想象，
对，可能更可爱啊之类的
之类的，
对，现场看到，哦，原来是漂亮型的，
啊，是是是 是对，所以
老师又讲不下去了
所以总之啦，就是验证偏误跟我们所谓的不愿意费力处理讯息是有关的，
嗯，
好，那当然还有一些跟个人特质有关，譬如说智商高的人跟智商低的人谁比较容易有验证偏误，
你又在攻击别人了
你说啊，
我刚刚就有讲过我跟那一群人可能是一样的
你是说智商低是吗？
就是觉得外星人会把我们接走的那一群人，那智商可能比较低
其实没有，智商跟验证偏误后来研究发现没有关系，对，
哦，
我的确要攻击人，但是我要攻击的是智商高的人，
哦，
对，就是他们去做一些研究，譬如说他们去看学测成绩好的人是不是会比较有验证偏误，当然学测不能100%代表智商啦，但是跟智商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嗯，
他们就发现学测成绩好的人其实没有比较不会验证偏误，
会不会是主观的这种意识更强烈的关系，
这些人更讨人厌，
所以
是吧，
志龙老师
的同事们
应该是智商高的人呢。
没有，我先讲刚刚那个学测的成绩，其实那个我觉得那个研究算蛮可靠，因为他用了1000多个大学生，而且他做了两个实验。
嗯，
然后有一些研究他们也是用那个，他们是真的去测量智力，也发现同一件事情，就是说智力跟验证偏误是无关的，不会因为你比较无关，不会因为你比较聪明，然后你就没有验证偏误。
嗯，
好，所以好啦，来啊，我现在就要开始骂人了。我之前常跟大家讲，我离开学术，
嗯，
其实我离开学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真的是因为学者们的验证偏误很严重。
嗯，
好，那我记得我有一次好生气的时候，我们知道哥白尼他说这个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
对。
不是太阳绕着我们转，是地球绕着太阳转，没错吧？然后我有一次很生气的时候，我就在 FB 上写，哥白尼最大的问题不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而是一群笨蛋绕着他转。我那时候实在太生气了，但是我这句话是错了，各位同行，我跟你们道歉，因为能够念到博士的人不会是笨蛋，其实大家都很聪明，
对。
可是为什么有时候在跟学者们沟通很辛苦，是因为这些人太聪明太有自信，而他们又有验证偏误，所以当他认定某一个事情的时候，当他认定太阳绕着地球转的时候，你拿出100个地球绕着太阳转的证据，他们也会觉得不相信，因为他就一直在验证偏误，一直在验证偏误。就像我刚刚讲，你有时候跟人沟通很辛苦，因为你发现你讲了半天他都听不进去，所以你知道那个刚刚我们一开始讲那个陶乐斯马丁的他有一些信徒，对不对？
对，
他最忠实的一个信徒，是医生耶。那你说那个人会笨吗？不会，可是他有就有非常非常强的验证偏误，所以各位听众，你们一定曾经有看过医生，然后发现医生跟你在鸡同鸭讲，或是说医生怎么样讲，他好像就是，其实你看医生看久，你就会发现有些医生他是完全用同一套东西在解释所有的病人，
对啊，
对啊，每一个病人进来他都觉得啊，那就是这个问题，
没错，
真的很容易有这样的验证偏误。那我们刚刚说智商不是影响验证偏误的主要因素，那其实他们发现有一种，这个讲起来有点复杂，所以我觉得我快速带过，它这个叫做知识论的理解啦。什么叫知识论的理解？就是说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想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Apples to make it understand this，
对，哇，你敢念很厉害、欸、
Apples to make understand this，
对对对对对对，知识论的理解。好，各位听众，这边真的很硬，大家不要管它。我举例来讲，上一集我们有讲到说，很多听众觉得打疫苗会导致死亡，
对，
然后又骂我，对吧？知识论的理解想的就是，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子相信背后的理由或是具体条件是什么？
大部分的人无法，
无法，这就是因为我们缺乏知识论的理解这种能力。像我很清楚知道，如果打疫苗会导致死亡，必须符合 ABC 三个条件。
对，
只要这三个条件符合，我就接受；这三个条件不符合，我就不接受。这就是知识论的理解。所以我刚刚讲智商跟这件事情没有很大的关系，可是知识论的理解这种更高层的抽象思维能力，其实就是很能够影响一个人是不是验证偏误的特质。如果你具有这种思考能力跟特质，你比较不容易有验证性偏误。对，那这个比较硬，我们就跳过了，不要讲那么多了，好不好？
好，
接下来我们当然会很关心一个问题嘛，就是怎么避免验证偏误，
对，
对不对？答案是
无法
无法非常难
非常难，
因为我刚刚讲的嘛，就是连那个聪明的人都做不到了，
对啊，
甚至有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对不对？
这
个说明了一件事情，验证偏误是一种非常自动化的思考模式。什么叫自动化？很简单，你今天早上出门绑鞋带，你有没有意识到你怎么绑的？
有啊。
没有，你不会意识到你怎么绑的。好，那我讲骑脚踏车，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的每一步是怎么踩下去的？
没有，
你就开始嘟嘟嘟嘟嘟嘟就骑了，对吧？还有甚至骑摩托车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时候在想事情？
对，
哎，怎么到家了？红绿灯你也有停呢，对，前面有车你也闪呢，
没错，
自动化，这就是自动化。验证偏误为什么很难避免？因为它是完全一种自动化了， 它跟你骑摩托车一样，不是你控制它的、嗯、是你很自动就这样子的、
嗯、
好，所以真的你要避免验证偏误非常难，
好难哦。当你想要避免验证偏误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验证偏误
我们一定要故意讲这么、是我们因为自从做了心经之后，现在都要讲一些比较虚无缥缈的像禅宗一样的话，
我们就用这几个字可以浓缩520卷的字
对，然后那个我觉得有几个可能性可以考虑啦。第一个动机、
嗯、
你有多想要正确答案
哦，可能很多人不愿意知道、欸、知道干嘛呢？
很多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批评或者在想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强的动机，
对
啊，就讲一讲而已又不会死对吧
没错。
所以我还是回到听众假设批评我们那个疫苗的事情、
嗯、
如果我今天说如果你找到一个真正符合科学的正确答案，我给你100万，
嗯，
他找讯息的方式接入讯息的方式会变得完全不一样、
嗯、
我们平常之所以100万我们可能出不起，
对、
如果你找到正确答案，你可以获得跟小白共进晚餐的机会。
可能没有人会想要回答这件事
这个动机不强
动机不强
对，但是你可以想象如果今天动机变完全不一样，你就比较不容易有验证偏误、
嗯、
因为你必须要找到正确答案，你才能够避免损失极大的代价的时候，
没错。
好，其实就会不一样、啊、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为什么会这么轻率的有验证性偏误产生，真的是因为结果对我们不痛不痒，就只是大家就是那个叫什么
消遣娱乐、
对，或是刷嘴皮子这样子、嗯、好好，这是第一个，如果你要避免验证偏误的话，可能可以靠动机，
想想你的动机是什么。
嗯，对，当然。然后第二个，刻意寻找反方的意见。
哦，
好，譬如说有一个研究，他的问题是这样，他问大家数学在大学应不应该必修，
嗯，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给你时间去搜寻资料，有一组人我让你自由的搜寻不限制你，
嗯，
有一组人我鼓励你不要只看，
不要搜寻，
不要只看跟自己立场一致的，
哦，
你要尽量去看跟你不一致的，这两群人结果会不会有不同？
当然啊，
会，哪一组会比较好？
后面那一组比较好，
就是看反方意见，
嗯，
因为你有机会看到反方意见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不会做出那么的验证偏误的一个
比较客观的看待事情。
好，所以如果要避免验证偏误，我觉得真的很难，因为我刚刚说了它是一个自动化的行为，
对，
但是如果一定希望能够做到，第一个提升你的动机、嗯、然后第二个刻意的去看跟你不一样的意见，都会很有帮助。
嗯，但我还是鼓励大家可以对超直白心理学多一点验证偏误
我们不有偏误啊，我们的验证就是好棒那不是偏误，那是真的，好不好？
验证真理，超直白心理学欢迎进入小白的 summary 时间。这一集呢，我们接续上一集讲验证偏误这个有趣的心理现象。为什么人会有验证偏误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认知失调，当人的内在有两个冲突不一致的想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不舒服，而为了缓解这种不舒服的感受，我们不自觉的会去抗拒那些和我们不一致的想法，于是就产生验证偏误了。所以你如果喜欢小白，也多半会喜欢志龙老师，否则你会认知失调哦。
所以我都是沾小白的光在过日子
第二个呢，我们容易有验证偏误的原因是因为懒，我们不喜欢需要太费力的事情，而要去思考和自己想法不一致的东西是比较费力的，所以我们喜欢用验证偏误的方式来处理事情，这样对我们来说比较省力。另外，验证偏误也和个人的特质有关，不过出乎意料的是，这件事和智商无关，而是和某一种称之为知识论的理解的思考能力有关。简单来说，就是当你认为某件事情是对的时候，你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认为它是对的呢？这比较复杂，有兴趣的听众就请自行上网去查啦。
对，或是 donate 到我私人账户私讯我，我单独讲给你听。
为什么你有私人账户？不是应该 donate 超直白心理学吗？
然后我们今天讲那个，尤其是这个，当那个飞碟的实验哈，其实以前的研究者真的都，他们那时候做研究比较不受限制啊，
你是说可以到处当卧底吗？
对，然后其实不太顾伦理的限制，很多研究在过去能做，在现在都不能做
哦。
然后他们做的研究常常都很戏剧化，
嗯，
像上次那个斯坦福监狱实验也是一样，直接过去就把人抓走了，
对啊，
还有类似这样。所以这一类的研究，其实我都还是就建议各位不要过度的，太相信戏剧化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其实里面都像他也有蛮多有一些批评，譬如说你可以想象最后相信飞碟来的那些人，愿意相信飞碟来的那些人其实不会很多，所以那个成员并不多，
对，
那你派了观察员进去，观察员就占了里面三分之一的比例。
这么多？
对，因为人本来就少嘛，你派几个人进去就变得比例很大嘛。
嗯，
那你说这些观察员都是客观都没有去影响吗？其实很难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然后第二个是因为他在媒体上很轰动，所以他就造成媒体的关注。其实他们在那个几次在那边祈祷等待飞机的时候，旁边是有两三百个人在看的，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画面。
嗯，
那你想想看，有两三百人在看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更不愿意认错？对吧？
当然。
那你更不愿意认错，验证偏误就会产生。
对，
所以他是在一个非自然的情境下的观察。然后最后这个陶勒斯马丁，他在飞碟没有来之后，其实他后来是被逮捕的，因为他们觉得他好像造
成诈
骗吗？没有，他没有诈骗，他也没拿人家的钱，但是他们就觉得他好像精神有问题，然后去煽动别人。所以他后来就被强制入院，就去住精神病院。然后出院之后他继续成立宗教团体，继续做通灵的工作。而且他活到92岁。
哇，
我觉得外星人真的有守护他。对不对？
没错。
嗯，
希望外星人也可以多多守护超直白心理学。
是，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空的意思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包括我们自己本身，都是因缘而聚，因缘而散。这边讲因缘，大家会觉得，好像很深奥、很宗教化。其实你这样很简单，你把它讲成条件。每一件事情或是每一个事物都是许多条件组合而成的。每个事情的发生就是这些条件。
对，
倒过来讲，只要这些条件消失，
就没有这个后面的结果。
对，很多东西就会跟着消失。
也是，
所以空是这个概念。譬如说，以超直白心理学为例，我跟小白因为某些条件而聚在一起，好多条件让我跟小白就是聚在一起，然后还有我们的录音师等等，所以这个节目就成立了。对吧？那这个节目成立之后，连接了我跟小白，也连接了我们跟听众。
真的，
所以这些所有东西都是因缘而聚。可是重点在于这些条件有一天会消失，甚至只要其中一两个条件消失就足够让超直白心理学结束。
对，
超直白心理结束，我们之间的关系，听众跟我们的关系就可能会消失，
因缘而散。
因缘而散。
嗯，
所以上次有一集83集，我们讲那个 ending 的心理学，我有问小白说，如果这是超直白心理学的最后一集，
你害那个听众很难过，以为是最后一集，标题实在太耸动了，
大家会觉得难过，对不对？会觉得节目结束了，我跟小白也会觉得难过。
对，
可是我们之所以难过，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悟空。我们没有看透这个真相，我们没有真的去理解每一件事情都是因缘而聚、因缘而散。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东西，超直白心理学不永恒，我们跟听众的连接不永恒，甚至我们的存在有一天我们也会消失，也不永恒。这个就是空。空指的就是所有的事情没有不变的本质，因为它都必须在某些条件下聚合才会产生。某些条件消失，它就会消失。当然这个东西是存在，可是为什么说它是空？是因为它不永恒。空的重点是不永恒这三个字。所以
听起来很像看开。
可以啊，
你要珍惜当下，然后当一切要结束的时候，你要看得开，你提得起放得下的概念。